老师，今天我们讲了这个最真实的这个缘起啊。我想老师能不能，因为我听了那么多课，其实还是有的东西它是没有串联起来，就是能不能用就是最最究竟的那种讲法，然后让我们能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切这些东西它怎么升起来的，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遍及所知的这些东西升起来这些东西啊，它与这个真实的因果它为什么又有那么紧密的一个因果联系啊，这个中间的这个怎么串联起来还是有点没搞清楚。最深的就是唯识最了义的，
对对对，经典。
你把我们当成我们学了很多年了这样子，最最了义的这样子。对，因为有的是这个遍及所知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山河大地是不是？那它既然是一时升起来，为什么又与那个本身的那个真实因果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它怎么突然之间生这么多东西出来？啊，这个。
对，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
对对对，那个总是现行，它现行了之后，怎么那个现行的这里边，它以那个有以前那个新维识的讲嘛，总是起现行，现行了之后又分个渐消二分，这样子来讲啊，好像更讲的更清晰一点。然后你们这边讲的，比如说总是然后亮了之后，亮了之后它意思怎么又弄这个东西出来，就这点点模糊，这样一种情况。还有一个，你看我们看那个三个大地，三个大地它是。其他的一他起，然后我们有自己的一他起去圆其他的一他起，那自己的这个一他起，它本身它又这个过程中到底怎么一个运作，有点模糊的一点。
人们感觉啊，心以为实好像是比较好接受，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古意为实啊，它完全按照佛菩萨说的这个经论这样直接来讲啊。跟我们的感觉相差太远，我们不好接受。所以这个我说过这个心以为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就是说佛说了六个经，弥勒菩萨说了六个论，无着菩萨把这个论就是拿到我们人间，世亲菩萨来总结，把这个唯识的体系总结起来，建立起来了，将基本上大概唯识。你让佛说呀，他一般是不像教科书一样，就是从头到尾一个理论的大纲哈，这样下来。佛说经一般是谁问什么就谈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叫随机说法。哎，这个但是呢，佛有两个经是讲整个大乘理论体系的，就是一个是没传过来的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显然你听经名就知道，阿毗达摩是议论，就是这个总结，就是好像就是写教科书一样。哎，你像弟子作论，为什么弟子作论呢？弟子看了好多的佛经，这个讲这个，那个讲那个，然后他把这些都学习了之后呢，他把那个给他排个秩序，弄一个理论大纲，写出教材来。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佛自己写的教材，虽然没传过来，但是呢，摄大乘品那个结构出来了。这个摄大乘品这个结构啊，跟解深密经非常一致，就证明这个解深密经啊，也是一个整个佛法的一个理论体系，这是很少见的。这两个经本来这个唯识理论基本上清楚之后，经过佛、弥勒、无着、世亲这个四个佛菩萨这个完善之后啊，基本上理论体系建起来了。后来呢，任务就进入，就不是请佛说法，请弥勒说法，我来理解唯识怎么，我来总结唯识，这个就完成了。理论体系出来，唯识三世论，就是把这个唯识理论完善成一个体系。后边任务就是什么呀？就是弘扬了，哎。这个一弘扬呢，对象是什么呢？对象就是小乘、外道、学中观的，都是没学过唯识的。他那个世界观都是那个，就是我们普通人这个世界观。因为广学般若经的人呢，他很难相信这个世界是空。为什么呢？如果他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空的话，他就进入就是没有有的状态了。因为般若经广说空，是吧？广说梦中法是空，他不说空了之后有什么，所以广学般若经的人呢就很难相信 就是他因为他不知道真的空啊，真的空了他就有点慌了，真的空了那后边有什么呀，他一定要问清楚，他才能够踏踏实实的相信这个梦里真是空，因为我醒了才能见到真实。哎，所以这个在为师开始弘扬的时候呢，他的对象啊都不懂为师，都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凡夫的世界观。你一讲这个说三界唯心，哎，这个心外一切法都是空，这个是跟人的感觉相差最远的理论，它就会产生大量的问题。这个大量的问题呢是低级的问题，就是像这个世亲以前问题啊都是高级的，就是佛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哎，怎么叫更了义，怎么把那个最深的那个就是经论都搞清楚，这是高层次的这个问题。到弘扬的时候，对不懂为识的人讲为识的时候呢，这都是最低级的问题，什么三界唯心啊，这都是空，你凭什么呀，啊，我这儿手摁这个桌子这么硬，怎么这是空呢，是从这个最就是跟凡夫最接近的那儿开始提问题。这些问题啊佛菩萨经论里头没有，佛菩萨都是建立的那个整个真实的理论的那个理论结构，哎，他没有那个就是给你回答这个就是最不懂为识的人所有的问题一直跟他接轨，这中间有多少低级问题啊，佛菩萨没有，因为他说法的地方对象，你像佛为识经典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给大菩萨说的，天上说的，哎，弥勒那直接就是那个谁在上天去听弥勒说的，然后无着传给世亲，这都是大根性人，所以不用说那些细节，也没有低级问题，都是高层次的。搞清楚之后，弘扬的时候，这个低级问题他提出来了，你就得回答。由谁来回答呢？由宣扬为识的这个法师来回答。佛没说过，他就得根据这个为识理论的那个基本原则，他来回答那些具体问题。心意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就是开始弘法了，人们问出具体细碎的琐碎的低级的很多问题，他要给他一个回答，这个回答一定是什么呢，绝大部分呢、啊、是反复见，绝大部分是方便说法，只有那一个问题给他说的是佛法，这样来解决，因为他大部分那个基本概念他还不接受啊，哎，所以呢只能假设，就是说别的咱们先不别的，就是啊你说的都对，你这点不对我给你解决一点解决一点，一步一步的接近为师，最后全部为师学懂了。所以这个心意是这么发展出来，就是弘扬为师必须回答很多低级的琐碎的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论里头没有，由弘扬为师的法师来根据为师的基本原则来回答，这叫心意。心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经论里头没有，佛菩萨没有答案，哎，他心想出来的，心发挥出来的，这是心意。大家这现在就可以知道了，这心意肯定比古意怎么样啊？好接受，因为他是接引那个从不懂为识开始回答问题，里头大量的方便说，就是。大量的凡夫见先不动，给他解决一个问题，再解决一个问题，一步一步的接近为师，回归古意，这是古意心意的位置。所以现在中国人对这个古意心意有一个颠倒的认识，本来你看我现在说的这个古意心意是什么呀，古意一定是最接近佛说的，就是跟心意对比，因为什么，他就是讲经论呢、啊，他就是解释佛说的话就完了，那个心意呢它发展出来经论里头没有的说法，它这个发挥的对不对，有这不是说它谁发挥的都完全符合佛说，对不对呀，它发挥的对不对都很难说。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里头呢一定有大量的方便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对象一点不懂为识，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说三界唯有心，那就没法交流了，怎么办啊，就先说啊，这个像客观物质实有啊什么这些先不动，哎，在这个基础上我先给你纠正一点纠正两点， 所以新义一定是方便说法要比古义怎么样啊要多，哎，他这样来接引，所以大家也就理解了，新义比古义好，好接受。为什么？因为方便说法多，究竟了义少，他就好接受。现在中国这个流行的观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历史事实是什么呢？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古义已经就是已经是新义为主了，这就是叫末法，就是佛不是预言吗？正法、相法、末法，整个佛法呀是越来根性越差，越来这个离佛法越远的，是吧？所以到玄奘去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是新义为主了。那兰陀寺的住持，他的师父，哎，都是新义传承。新义实际上在这个整个传承里头只是一支，就是世亲有很多学生都是古义，就有一个学生发展新义，陈那。他发展新义呢，我们也讲一下，他发展这个新义呢，他最大的方便，他就是增加方便说，增加接引不懂为识的人的方便说。新义比古义增加的最大的方便说是什么？就是古义的意思，就是说三界唯有心，就只有心，梦里的一切法都是心，心里的就是升起来的梦。这顺便先回答你那个问题，说这个真实的心它怎么会升起虚妄的梦？道理很简单，你心里的真实的心是种子组成的，记忆组成的，你这个记忆哪来的呀？不就是梦，做梦的时候所见所闻留下的记忆吗？你在梦里头留下的记忆是什么呀？都是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你我他是客观存在的，把梦里当成真实这样的记忆留下来的，是不是啊？你这样的记忆留下来的，它恢复起来的时候，它自然是世界是物质，世界自然就是自然，就是感觉这都是在我身外存在的，对不对啊？自然不自然啊？你留下记忆就是那么留，就好像我说，我就举那个我那个小侄子的那个例子，我回去了看图说话。哎，这个什么呀啊，都说的对，就指到了一个雪糕的时候，他说有毒。嗯，我还反应挺快，我就知道这是他妈跟他说的，哎，这个东西有毒。哎，我也不能揭露他，是吧？就过去了。你想啊，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留什么记忆，它就生什么感觉，非常自然。你留的这个记忆，你生不出别的感觉来，对不对？所以你留记忆的时候是，我是在一个真实世界里，你再恢复起记忆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生出说我不是在真实世界里呢？根本不可能，那就太无理了，是不是啊？所以真实的心升起虚妄的梦，这太自然了。但是我们这个没学过唯识的人呢，不信这个，这是梦啊，这太离奇了。哎，这新讲法的法师这没法讲了，都不接受。这法师开始动脑筋了，哎，给他来个方便说法。什么方便说法呀？新义比古义最大的方便，就是有很多方便说法接引方法，最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他就这么说，他说呀，你说心生梦啊，梦里的都是假的，他不接受。然后心义就说呀，心呐，先升起一个物质世界，心升起来的，先造一个物质世界，然后你的六识呢再去认识这个物质世界。也就是说这个桌子呀后边它有一个心造的气世界，心造的物质世界，你是看到那个物质你升起这个颜色，这就好接受了，是吧？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加了一个什么中间环节？就是心先造一个物质世界，然后我们去观察这个物质世界。它这个跟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那个物质世界的性质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反正谁也看不见嘛，就是它引起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作用完全一样。 只是什么不一样，来源不一样。唯物主义说的客观物质世界啊，是跟人没关系的，没有人的时候客观世界早就有，哎，这是唯物主义，就是来源他不知道哪来的，唯物主义没他不知道哪来的，反正就是无始以来就有这么一块的，哎，这个唯识讲的呢，来源跟他不同。唯识讲啊，由于无始以来我们熏习这个有这个客观世界的记忆，哎，这个记忆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先升起这么一个你原来记忆的这个客观世界，哎，然后我们再去观察这个客观世界，这就好解释了，是吧？这有一个桌子呀，但是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桌子，哎，我们看它的时候呢，就升起这样的颜色，人们好接受了，好接受，是，这就是说是好事是坏事，就跟那个说三性里头都有有无一样，它是好事它就有坏的作用，都是两面的，人们好接受了，好像人们说哎，这唯识不错，我接受，哎，学唯识的多了，但是呢他还没学懂佛说的那个唯识，他懂了一个方便说法的唯识，没到家。你要是这样啊，你醒不来，因为你必须把梦中全空掉你才能醒来啊。你说梦里真的有一个新升起的物质世界，你梦里的东西有没空的，不是空到无所得，你醒不来的。所以你学了心意接受了呀，这只是个方便接引，你后边他啊，我要学唯识，学的多了还得怎么样啊，让他一步一步的学到那个说没有那个东西，那是个方便说法，实际上只有心，心直接升起梦，梦里都没有，你还得讲到了义为识，你才能够得到正见，才能醒来，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说，有人说啊，心意好接受，是好接受，好处是接受的人多，坏处是什么呢？你没到家，很多人认为心意为识到家了，这绝对是误解。你心意为识，成唯识论也是讲现前立少物，就是你现前有一点东西，你都证不了空性，你是做不了假，所以由学心意的把那个接引方便当成了义，这还没学好，还没学到家，所以有好处有坏处，哎，你还得接着学，所以现在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人，说心意了义，为什么呀？心意好学，他觉得心意讲的，他说的了义是什么呀？他接受，你接受就是了义呀。实际上是你不接受的那才是了义了，大家都接受那肯定是低级理论，那大家如果是了义，多数人的是了义，那为什么成佛的人那么少啊？哎，所以啊，就是啊，我刚才说为什么中国颠倒过来认识了，说心意了义，古意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玄奘到印度的时候已经是心意流行了，他的师父是心意，所以就说心意了义，这是必然的，是吧？那个谁都说谁学的是最好的，这已经是就是不是正法时代了，哎，不是正法时代了。你再到中国，现在到末法了。那个时候玄奘如果算还可以算上相法，是吧？如果正法算一千年的话，他那个时候是公元六世纪嘛，佛是在公元前六世纪，这样的话。一千年以后进入第二个千年也算相法，如果要是说因为接受女众出家，所以正法缩短五百年呢，那也是相法，是吧？也是在一千五百年之内，所以也是相法。我们现在到中国，现在两千五百年已经最大的算，就是说正法一千，相法一千，也进入末法了，众生根性更差，哎，所以现在那个观点更离正法远了。所以呢，现在根性差，误以为心意比古意了义更多了。哎，你再往后，再往末法末法，哎，能够说佛是有的，这就算是善根最深的了。哎，不要说唯识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根本没有人知道唯识理论了，就哎，就是你迷信就行，哎，你知道拜佛，哎。知道佛是了义，知道佛是最高，哎，这就算不错的了。所以呢，在中国就是到末法流行的是说心意了义，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心意刚才说了，心意你解释的符合不符合佛法还在两说了，因为佛菩萨没这样说呀，你理解了佛菩萨说的，你发挥出来的，发挥的对不对，这还很难说了。你凭什么说你比古意了呀？古意人家是就是严格按照那个经论讲的，心意古意的定义就是这么定义的。说什么叫古意，就是严格依据经论来解释讲为实的叫古意。什么叫心意，就是心发挥出来了很多经论里头没有的意思，这叫心意。你说谁接近佛说，这都根本就没法比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就是那样，心意好啊，你心意的啊，这有那个新鲜升起一个气势间，哎，我们在观察气上多好啊，多舒服啊。实际上这个我跟你说，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没动，因为什么？因为唯物主义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你现在说新升起一个物质世界，你现在对世界的观察呀，跟唯物主义没有区别，只是来源不同，那没有区别。因为什么？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也知道我们看不到物质，我们只能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引起我们的色声香味触的五种直觉。心也是这样讲啊，哎，心造了个物质世界，它叫气世间，哎，它引起我们色声香味触，跟唯物主义世界观完全一样。作用上说完全一样，没进步。你这样那是佛法吗？你能那个从梦中醒来吗？心经说的是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心意首先说有物质，不要说没色了，连物质都有。气世间，心先升起一个气世间，那是佛法吗？佛说过那个。你去学，咱们现在正在学唯识经论，所以把这个历史你简单的这么一过，你就明白了，心意根本没法跟古意较劲儿，对不对呀？你心意谁说的？又不是佛菩萨说的，啊，末法凡夫发挥了心意，说比佛菩萨的还了意，有这可能性吗？所以就是到末法呀，就是人根性差了之后，那胡说八道，那流行的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叫邪说横行呢？哎，正法不行呢。所以好接受，哎，并不等于它是好东西，这也可以说是个真理。哎，真的东西，你要想得到点真东西啊，那难着了。是吧？你要想得假东西好，好办，人家给你送上门，哎，你要得真东西，那你可费劲了。哎，
同时我也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学了龙凤观之后，现在都知道那个人生就像一场游戏，那我们平时玩的游戏呢，也有两种游戏啊，一种就是跟机器玩，那个机器其实挺笨的，也没什么那个变化。那这种呢，很容易我们看就失望了，就是说，哎，这个机器挺笨，就是个游戏。还有一种游戏呢，就是现在网上游戏，比如说两个人下棋，斗智斗勇。那个虽然看那个电脑屏幕的时候也知道那个虚拟的那个两人或者棋盘这个不是个图像，但背后确实是有两个真人在斗智斗勇，也下得很艰苦，而且对方也很狡猾。那我觉得呢，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遍计所知。空，比如说人都是个影像啊，山河大地都是个影像，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又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真实呢？主要就是说背后的话有两个真实的心，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游戏一样，就是除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像老师讲的说，比如说我们亲身在人道啊，或者说活多长时间，这些大的东西是决定的，但是我就是感觉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第四因果，就是说让人感觉到它的好像是真实性比如说我和一个人面对面，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人是个影像是个假的， 但是我一句话一说，说得好，他就很高兴；一句话说得不好，他立马跳起来就跟我翻脸。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好像很逼真，很真实。那个，我就想请老师那个能帮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虽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是好像就是他好像也有一些东西，这种互动啊，好像感觉很真实，就是即时因果。也就是我就说，我现在我一个电话，我骂了他，他就生气；我那个我如果选择逗他开心，他就很高兴。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还让人有时感觉上挺真实的，就是有一个互动，这个怎么看待？
怎么看待哈？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它好像是真实，好像是有作用，实际上没有一点用，甚至有不好的作用，就是让你陷入烦恼。这个你感觉好像有作用，首先啊，不能说明它是真实。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感觉都是真实的时候，全有作用，是吧？别人骂你，或者你看到害怕的你跑，或者你看见什么高兴的你欢喜，都有作用。就是说，首先一个就是说，有作用不能证明它是真实，先确定这个原则，这在唯识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对方反驳唯识的时候，他就用这个，他说有作用就证明是真实的，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反驳他最有力的就是说，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作用？哎，你看见你仇人你就很愤怒，哎，看见你喜欢的就很高兴，都有作用。但是呢，有没有那个是不是真实啊？不是真实，所以有作用不能证明是真实。哎，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说，它有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说这个不是真，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虚妄的作用。它有什么作用？它有的全部是负面的作用。什么负面的作用？它让你升起无数的分别，升起无数的烦恼。分别就是烦恼，生分别就是烦恼。你一看这是谁呀？这就很费劲儿。哎，不要说你分别错了，认错了，你认对了，它也是烦恼。然后就是说你说的那个，他是来找你麻烦来了，那直接是世间人都认为烦恼，说他帮我来了，哎，他让我很高兴，也是烦恼。善恶道是烦恼，善道也是烦恼。你做神仙，这是我们六道轮回最美的最善的道了。做神仙干什么呀？七情六欲照样，食色照样，你得吃，你得喝，你得娶媳妇儿，你得跟别人抢，你看天上也是老打仗，那个阿修罗老跟帝释打仗，为什么呀？帝释老抢他们的那个媳妇儿，阿修罗是女的长得漂亮，男的不好看，哎，这帝释天上的仙女还不如阿修罗女长得漂亮了，所以这帝释老去抢那个阿修罗的媳妇儿，这阿修罗不干，阿修罗就是好斗。哎，阿修罗大概转阿修罗的人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很仗义，但是呢脾气很暴躁，可能转阿修罗，就好像梁山好汉似的，可能就是，哎，由于他很仗义，他这就是他行的呀是善，所以呢他有善报，但是由于他这个脾气坏，所以他长得丑。哎，那个所以他就是又有福报，哎，又那个有福报又不是特别完美，哎，他就觉得你那个你地势有什么了不起啊？反正他俩老打仗，所以神仙那个生活呀，你去看《西游记》，说《西游记》是编的，是编的，但是呢，他是以这个天上的生活呀，就好像我们写小说，小说是假的吗？是假的。但是他叫出于生活，高于生活，他是生活就是那样的，哎，说那天上生活谁知道啊？咱们现在末法这个都不修行，根性差了。古代修行能看见天上的生活的，就是开天眼的，能直接想到天上就去的，还有天人下来的，跟那个人间来交流的多的是。哎，你想了解天上的情况，说上去就上去。 所以他是天上生活啊，说道家不是就是说嘛，道家修行为什么呀？为了羽化升仙，是吧？实际上像八仙，八仙是什么呀？是地仙，生活在地上的仙人，最低级的仙，还不是天仙。哎，即使说我肉身飞升了，我做了天仙，你看这生活还都是烦恼，并不完美，对比那个恶道好像好一点，所以啊还是烦恼。你要吃饭就是烦恼，你要按佛教的说是吧，分别就是烦恼，天天老得你谁呀 啊你好你好啊，一会儿得罪谁了，一会儿什么，啰嗦得很。佛教就说你分别就是烦恼，哎，佛教这就是说佛教这目标太伟大了，彻底解决你的烦恼，彻底断掉你的那个分别，哎，完全就是证到世界真实面目，只有心，这个多舒服啊，是不是啊？然后你去天天看电视，哎，一看老爹在哪儿，一看老妈在哪儿，哎，化身入梦去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觉醒，这多好玩，是不是啊？所以你看那个佛菩萨叫游戏人间，是吧？真的是游戏，那还不是看着电视剧在那儿。你想在电视剧里头扮一个什么角色，你就扮一个什么角色，多好玩啊！想给谁多少金子，那就是你一个念头，是不是啊？哎，呵呵，所以说佛菩萨智慧无限，什么资财无限，那都没有那个东西。我们觉得，哎，佛菩萨加持我，让我发财了。哎，注意，我说过这个啊，就是人们这也是很大误解。说佛菩萨，我学佛信佛这么虔诚，怎么不给我让我发财，让我当官，让我什么？不是，佛菩萨帮助你啊，他知道他有智慧，真正的帮助你是什么呀？让你尽快的从梦中醒来，也成佛菩萨，那才得真正大自在。他如果像你想的，你谁信佛就让谁发财，就让谁当官，不是。他就不学佛了，发了财他就我把这公司再做大一点，哎，全球就我这一家垄断了，我还要上火星是吧，发展，对吧，我还要向宇宙发展。当官大了，他就要我还要当更大的官，是吧，顾不上学佛了。你想是不是那样？你就用我们自己的心来想，哎，所以啊，那成了什么佛菩萨，成了害你了，是吧，让你越来广固发财，广固当官，把世间当真，忘了什么呀，离佛法越来越远。那你说佛菩萨能干这事儿吗？哎，佛菩萨帮你就是，如果他帮你发财，能够让你更精进的修行佛法，他就帮你发财。如果让你倒霉，就能让你精进的学佛，他就让你倒霉，这是对你真正的帮助。明白了吧？当然了，就是有那个基础，就是说刚才那个谁说的，就是说他让你发财，首先你得有那个种子，哎，有那个资粮，对。你他想让你发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给他用他的力量让你那个资粮啊，就是提前取钱，就是，哎，但是呢，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发财，他的目的是让你更信佛法，更精进的学佛，更快的觉醒，这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所以佛菩萨已经永远是在全力的加持我们，哎，只是那个目标不是你想象的那目标。你要是想象说我赶紧从梦中醒来吧，好，你就理解佛菩萨对你的加持了，那就是已经达到最大了。如果他能让你现在正出地，他肯现在还在梦里头，老在你那儿多啰啰嗦嗦的说一大堆，还用说那个吗？他让你正出地，一下正出地，你去度众生去了，他省多大事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梦里的这个作用，首先它不是真实的，哎，它是就是没有那不是真实的作用。第二呢，这个作用呢是害你的，哎，是害你的，你在这追求这些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老说佛教里了义的善是什么？就是从梦中醒来成佛是了义的善，哎，那个发财升官什么就是世间的善，在佛教看来那是恶， 他是让你远离佛法，跟佛法相反的发升官发财，远离佛法堕入轮回，离醒来更远。所以梦中的作用啊全是坏作用。
如果这个作用它是这个心理就依他起是
升起的，
对，如果这个作用是依他起
升起的，它不是有真实的依据吗？
有，对，
不真实的，
有真实的依据，它本身不是真实的。你比如说，功夫熊猫，有真实的依据吧？有真实的人来创作，有真实的程序员来编程序，这都是真实，就是用世间法说真实的。但是生出来的完全是虚构的一个故事。真实的东西可以造虚构的东西，也可以造真实的东西。佛教呢，就是教给我们说。你有真实存在的心，你去造点真实的东西吧，你别再造那个假东西了，在那垒那个空中楼阁，哎，费了半天劲，费了80年，盖了好大一个楼，忽悠一转梦幻了，都白盖了，是不是啊？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你在盖这个楼过程当中，你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哎。你偷工减料啊，什么这个偷油压器，这个呢作用就是以后升起你的梦，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哎，也是虚假的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真心在起假的作用，在追求错误的目标。佛是教给我们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真心呐，起真的作用，达到一点真实的目标，那就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见到世界的真相。哎，你成菩萨成佛，这是真实的结果，永远不会再失去，哎，而且是最快乐的，度一切苦厄，不但没有分别没有烦恼，而且呢无尽的快乐。什么快乐呢？度众生的快乐，多快乐啊！一会儿救一个人，一会儿唤醒一个人，多快乐啊！哎，
那个《金刚经》里面讲，就是我们要念诸妙无数边众生，但是众生和灭度者。那假使按照净土师兄刚才这个问题，接着问就是，我在与众生的这个就是关于佛法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实际上按《金刚经》的字面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去度化的那些众生根本不存在，
对，
你只是对你自己这颗真心的一个训练。
对，
那个但是按我没有觉得，就是说，如果众生他每一个众生他有一个真心。实际上我在弘法的时候，比方说我讲的是了义佛法，那这个就是一个清净的种子，应该是真实的熏进了他的这个心里面去。
对，
实际上是有真实的这个
作用
度化的。
对，
是不是？
对，真实的度化不是你度化了你看见的众生，因为那个看见的众生根本不存在。你真实的度化是第一个是降服你的心，把你的那个贪嗔痴的颠倒梦想的心给换成了智慧的心，换成了这个布施持戒六度的心。第一个作用是改了你的心。第二个，如果你讲的佛法是正确的话，他也会留下记忆，这是真实作用哈，也是降服了他的心。真实作用就是改变了心，不管对谁来说都是。凡是心外的这个众生啊，你我呀，都只是一个中介，都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交流啊，我们今天我们好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那原来我们是什么呀？通过那个群，微信群什么 QQ 群是吧，通过那个 QQ 群上一个人一个头像，一个人一个名字，一个人也是说了一大堆话，那都是什么呀？虚妄，都是不存在的。有那个头像那个人吗？有那个名字那个指的东西吗？没有。哎，有他指的那个人吗？没有。哎，连这个人都是虚妄。我们是通过在电脑屏幕上的虚妄，但是我们得到了实际的改变。什么改变啊？因为唯有心，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就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佛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给佛众生讲六度，布施持戒，讲佛法，这是度众生。如果你要是就说第一句话，你去度无数众生哈，让他们都证涅槃，如果就这半句话，你就变成什么呢？ 不能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就是邪见，颠倒梦想见，把梦中当真见，这样它的果报就变成什么呢？梦中的善报，好梦的善报。你必须有后边那一句，就是你去度众生的同时，你又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是一个众生也没度，必须同时有这个梦中度众生的这个概念，这个记忆才是破坏梦的，才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才叫清净种子，才是你不是我们不是说你积累清净种子够10%就能醒吗？才是那算到那10%里头。你要是光头一句说我不施持戒，我去给他讲佛法，这都是真实的，这就不是清净种子了，是染污种子。但是呢，它的作用就是你以后做梦有好报，都是有实际作用的，都是在改变心。但是呢，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的作用不一样，就是一个能让你证初地，照见五蕴皆空，一个呢能让你做好梦，区别非常大。所以《金刚经》7次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用满3000大千世界7宝供养诸佛，鸠摩罗什法师译的《金刚经》里头好像就提到了一次是供养诸佛，其他法师都译好几段都译出来了，就是你是用满3000大千世界7宝是多大呢？我们这个小世界4个这样的小世界是一个小世界，一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有10亿个这样的小世界，这么大的空间装满这么大空间的7宝金银什么琉璃，你拿去供养诸佛，这么就是这么好的好事儿，比不上你受持读诵《金刚经》4句偈。它不是说比它小啊，不能比。实际上佛说的意思是什么呀？你把它分成多少份它都比不上你一份，换句话说就是根本就不能比。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那样供养诸佛都是梦中的福报，你当大官当神仙，读诵金刚经4句偈，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一句话，它是真实的清净种子，它给你增加了让你从梦中醒来的那个记忆的10%的，它增加了一点，这是真实功德，那个作用是虚假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做不做如梦观，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梦，知道不知道面前是空，这是清净跟污染的根本区别。所以好多人，你看现在大量的学佛的都是认为，哎，这个佛教基督教什么也都是劝人行善，哎，佛教就是我做好事。我那有一个亲戚，就是他说学佛不就是做好人吗？我做的好人比你们学佛的做的都好。哎，这个人还这是真是，是又孝顺又实，反正就是在世间人里头啊，就好像那个真是那个做到家了，所以他就有这个自信，他觉得挺牛。实际上他是一个误解，佛教不是让你做你那样的好人，就是说这是真实的，我做一个世间的好人，佛教不是那个。但是绝大部分人都这样误解佛教，是吧？哎，佛教是佛教里头什么叫好人？知道真理的，知道真相的，知道这是梦的，这是好人。哎，佛教的那个究竟了义的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善根？就是你听懂了佛法空义的那个记忆叫善根。哎，你把空颠倒成有，认为世间是真实的，你去度众生，那不是善根。哎，那是世间的善根，不是佛教说的能让你成佛的善根。所以你就理解《金刚经》说的那个了。哎，你满3000大千世界7宝去供养诸佛，那个供养诸佛是当面供养诸佛呀，见到佛当面供养诸佛。哎，人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功德了吧。哎，你比不上理解空性。
那老师，如果比方说是老古树立的这个如梦观的正见， 是不是《金刚经》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实有众生得灭度生？
没有，没有众生，心得。
对，实有众生的心。
哎，对对对对，这个是《金刚经》。从一开始须菩提提问题，就是以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谁成佛？你的心成佛。哎，就是以这个为前提的。怎么回事啊？须菩提怎么问的呀？说这个师尊，哎，善男子善女人，善女人想得阿耨多罗，就是想成佛，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个云何应住没有主语，谁住啊？心住。我的心怎么住在哪儿？实际上就是说我心怎么想，我住在什么想法里。云何降伏其心？我怎么调伏这个心？你看问的都是调伏心，这就证明须菩提认为心是真实有的，对吧？哎，而且我成佛了，我就调这个心就行。哎，多清楚，心是有的，成佛的方法就是怎么我这个心不对头，我想法不对头，你让我心怎么想，我住在什么想法里，我就能成佛。所以呢，须菩提这大菩萨太聪明了，就是告诉你说，实际只有心，你把这个心调教好了，你就成佛了。佛说啊，善哉善哉，你这个问得好。哎，应该如果有人想成佛呢，应如是调伏其心，应如是住。哎，你应该这样来调伏你的心。怎么调伏你的心呢？你就去度众生，梦里你就去度众生，但是同时你知道实际上你无一众生而得灭度。行了，你就天天干这个就行。哎，梦中度众生，你想你熏的什么种子啊？就是这是梦，这是假的，这个就是破坏梦的，你积累一够数立刻就醒，然后醒了那成佛更快了，是吧？这就能让你成佛。所以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知道我们看到的全都是空，全都是梦，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念。只要坚定这个信念，就是清净种子，就是在调伏你心。所以很多人都理解，以为说我布施就是调，布施就是调伏心，错了。哎，布施不是调伏心，布施是加强你那个梦中的执着。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如果你做如梦观，我们说的极端一点啊，即使你在做错事，就是用梦中标准来说是不好的事儿，都是清净种子。你比如说，你说这个错事儿，你说什么是错事啊？我说你吃饭就是错的，对不对？没饭没你，你说我吃饭，这不是错的吗？但是你说我如梦啊，我梦中吃饭，它就变成什么呀？就是清净种子。哎，最清净种子，你这个积累积累够10%就行。
无时无刻，
哎，
在梦里，都在梦里。
对对对，这个是关键。你看为什么佛最后讲了那么多话，最后佛说什么呀？那就是开始给你叫总持了，是吧？让你听完《金刚经》，你就记住我这几句话。佛最后给你总结什么呀？就是告诉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注意最后。应作如是观，回答什么问题啊？我怎么成佛？怎么成佛呀？佛说你就应该这样来看待世界。怎么看待呢？一切如梦，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的方法。你按照佛说的法，你不成佛，那就不是佛说了，对吧？佛说就是大实话，你就做如梦观，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极端的想，我做如梦观，我做什么都是清净种子。咱们这是说，把话说的这个绝对一点，让你知道这个做如梦观的重要性，是不是啊？当然佛告诉你说做如梦观是什么呀，你去度众生，修六度。哎，你说你不修六度，你就在这儿走路，是吧？自个儿在那走路，自个儿在那锻炼身体，你同时也做如梦观，也是了不起，也是了不起，是不是啊？哎，所以做不做如梦观是清净染污的关键。 哎，因为我们那个世间善的那个标准，说老实话，那个你也世间善啊，没有一个那个标准，是不是啊？你就跟我说，现在你看说这个发展啊，你看现在这个畜牧业发达，养鸡场、养猪场，这世间就是善，是吧？谁发了大财，好家伙，给国家贡献大啊，养了多少工人啊，给他大奖章，是吧？世间善。可是现在世间就有好多人开始怎么样啊，反对这个东西，是吧？说你养，自从发展现代养殖业之后啊，大量的粮食用于这个养殖，那个养殖业，那个就是我记不住那具体数字，就是说你要想生产一斤牛肉要用16斤粮食，好像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如果现代养殖业现在就取消掉，世界上的粮食超出这个多少倍，就是根本就吃不完，就立刻要减少耕地，大量的耕地全是喂牲口的。你说这是好事坏事？所以世间善啊什么，你也甭去那么分析了，你就记住世间全是恶，就学佛法是真正的善。哎，但是呢，你即使没学佛法，你没忘了如梦观，都是了不起。哎，都是了不起，比那个叫佛教善都善。你看比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这在佛教里头也是了不起的善举了吧。哎，我知道这是空，我知道这是梦，就这一句话秒杀一切功德。是不是啊？正见多重要，正见多重要。
不是等于说，其实就是说可以把那个所有问题简化，也就是今生今世就盯着这个如梦观醒梦，下生你就甭管。
这就是最听佛的话的最好的三宝弟子。哎，离了这个就不是最好的三宝弟子。
对，
哎，
其他特别是世间法你就甭琢磨。
哎，对对对
对，
你管他什么好坏什么，没有用。
那个如梦观呢，这个说的是做起来，因为也做了一段时间了，就做起来很不容易。就比方说，有些简单的事儿，比方说走路啊、吃饭啊，想一下如梦观，这个是经常会忘记，对吧？这个就经常提醒自己想想。有些事儿是跟我们本身的这个习性是，就有点小纠结、小对抗，那就感到，就是想请于老师具体想想，具体怎么做，我说一下大致啊，看能不能描述清楚这个心理布局。就比方说。原来呢，我有个习气好为人师，谁要是听法没听懂的，然后我觉得我懂，就赶紧去给他讲。然后后来发现这不行，然后后来呢就不给他讲了，反正都是梦。后来呢又觉得这个《金刚经》说了，对吧？你这个梦中这个也得去度众生，你度众生你给人讲也不好，然后呢就给讲。那讲的过程当中，你力气你就起来说啊，我是在讲。这是有好的，但这就又变成有所谓了，就它力气又和这个如梦观又不一样了。就
怎么做？
对啊，就
怎么对待？
当你去做的时候，就有好多思维冒出来了。
嗯，好。
也是我梦里的。
我给你安排个秩序，第一个，你不要太追求说我一定要去度众生，因为在佛的时代啊，人们根性好，学佛的多。你看那印度多少学佛的呀，那度众生的机会啊都来找你。现在啊末法，人们学佛的少，根性差，不学佛呀，因缘不成熟，他不学佛，你能度他，佛菩萨为什么不度他？哎，所以啊就是随缘度众生。哎，有机会了你讲，你还不能讲的使劲儿了，
就是，
使劲儿了他还反感，
是
吧？起反作用，
他觉得你有问题。
哎，所以呢，度众生呢就随缘就行。哎，不要这个佛说的那是最高标准，哎，那是最好，你就天天度众生，那你佛菩萨能做到，对吧？佛菩萨那看着所有众生都看着了，这个不能度，哎，这个该得度了，是吧？你看佛整天就是。哎，今天说咱们上哪个村去？为什么呀？因为那儿有一个众生因缘成熟了，哎，能度。就跟他那个堂兄啊是什么？ 人家那个佛的堂兄弟们呀都出家了，就他不出，为什么？媳妇儿漂亮是吧，阿难陀。哎，到那天了，佛就知道，佛能看见他心吗？就知道善根生说能出家了。哎，就到那儿，哎，一托钵把他给弄过来，出了家。表面上看好像带强迫性质哈，那佛都知道，你稍微加一点强迫，哎，他就修行了。佛也得随缘度众生，哎，这不是我们无能，是众生因缘不成熟。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是做了很多的那个视线，他比如说他带他去看看那个天女，
对，那是佛度众生的方法，
对对对，他是一种视线。然后我也想问，我就说，其实过去的时候，比如最开始佛度众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视线，那这个视线比如说，哎，你带我去看了，那我看到之后我会更坚信，因为我亲证，这是一个感觉。比如说他带了看了很多丫鬟都比他老婆还漂亮，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种颠覆。我就如果是说现在的这种，我说哎有一种视线，可能我会觉得哎
那当然
看到了，那我就更容易坚信。因为现在我们接受的所有理论，它是在头脑层面不断的去熏习和接受的过程，那这过程它还在头脑层面。比如说就像刚才豪爽说的，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可能哦谢谢，那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可能我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被拉回去了，有各种各样的感受、痛苦、烦恼啊，可能我就回去了。可能头脑层面还是知道这是梦，这是梦，但是那个感受是控制不了，就有这种感觉。
啊、好，这个就是豪爽的第二个问题。
对对对，
第一个问题我总结一句话，
嗯，
随缘度众生啊，是最好的度众生。哎，你不要说，哎呀，我这没众生度，我这太懈怠了。不是，哎，你一精进就坏事了，就哎，所以那个，哎，随缘度众生，佛菩萨也是那么做的。哎，这是最好的众生。说那么我没众生度的时候干什么呀？做如梦观，做如梦观，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老忘是问题。哎，我自己在这儿，你要是我正在学金刚经忘不了是吧，金刚经这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这忘不了。哎，我去干什么去了，开车出去了，哎，光注意路况，所以呢忘了如梦观。这个就需要什么呀？多学习，多，你就跟我们这几天好吃饭也是如梦观，是走路也是如梦观。哎，你多学习加强，你这回再回去跟原来怎么样啊，想起这个如梦观的机会就要多得多。哎，多闻熏习，用这个办法。
然后我这边有个
嗯啊，你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要怕那个说实际感觉，我们实际感觉都是认为这是真实的哈、啊、但是注意，你在这个实际感觉是真实的时候，你思想上说这是梦好像是不管用哈，但是他已经进入清净种子行列了，他已经进入破坏梦的行列了，哎，就是力量小一点。
嗯嗯，对、
哎。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包括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朋友，他会去做一些，比如说闭关嘛或者什么的，然后过程当中他会有刹那，就是那种比如说轻便无蕴皆空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这种力量还是蛮强的，对他们来说，回来之后，他对这种就是坚定度会更高。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是可以。
当然。
做一个辅助，
可以，
很有效果。
哎，对，可以，那当然是好事儿。但是我提醒你，
啊，
关键还是有没有证件。就是如果他不相信这是梦，他哎，这个。啊，你就身有证件，你这个呀就是清净种子。有很多呀，不要说佛教徒，很多外道都能证到空，见到空相。因为他，你看那个升到色界的，他空雕玉；升到无色界的，那有好多不是佛教徒的，他就是空雕色法。哎，他认为识也空雕，你看他叫识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他也是空的相当彻底，但是他没有证件，他不知道这是梦。他这些呀、啊、就是我说的最佳效果是什么呀？无梦睡眠，叫无想定。哎，就是佛法之外修烦恼断的最彻底的最好的就是无想外道，就是无想定。他比那个非想非非想断的都彻底。非想非非想啊还是想，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想，它也不是非非想，就是不是没有想，它还有一点想，但是它那个想呢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念头了，所以非想。哎，不是一个念头，连一个念头都形不成了，非想。但是呢非非想就是不是没有想，还有想。无想定啊，彻底前六识根本就不起，进入无梦睡眠状态，真的没有烦恼。你修行无想定，果报就是无想天，五百大劫前六识不起，绝对没有烦恼，最彻底。有用没用啊？一点用都没有。你修无想定费多大劲儿？五百大劫完了，把种子耗光了，怎么样啊？咕咚下来，该转什么转什么，哎，一点用都没，就是对于你从梦中醒来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关键还是有正见。所以有些喜欢常定的师兄啊，不同意这是空，哎，认为这是有，认为他有真实功德，他也可以修，就是见空相，那个呀，就是那个，就是接近于那个叫无梦睡眠，哎，断掉烦恼，确实打坐一会儿，身心轻松，哎，很这个，很舒服，哎，然后呢，也可以证空相，就是不是证空相了，就是出现空相，哎，也甚至修成无想定，哎，你不要说修无想定了，就我们一般打坐的，初期就会出现，猛一愣一想，刚才也没关呼吸，也是断了，一看时间呢，哎。一个多小时，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一段就是什么呀？就是无想状态，但是他那个是无粗想，是吧？那个、还感觉不到细想，哎，这些都可以出现。一看，哎，你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什么呢？坐着坐着觉得没腿了，哎，没身体了，是吧？哎，这都跟那个说这是空，这是梦，两回事儿，明白了吧？
老师，他说的那个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泰山禅的那种，他们就经常说啊，又证了空了，又开悟了，说他只是
这一点。对，哎，所以说关键就是他
有没有证件，
正能不能正确理解心经，是不是认为五蕴真的空，哎，是不是要远离颠倒，这是梦，哎，这是关键，是不是做的如梦观，这是关键。
这是初修，他不敢问，咱们鼓励初学人大胆问问题。别总这样，我们那个熟悉的问，因为我们北京来的客人呢，你能跟刘老师亲近，外地有许多朋友上海的从南开，你抓紧问刘老师在吗？好吗？您问，我就想鼓励一下我们的新手，有什么问题问？
我是想主持一下，
新手儿，
主持人，
老师太好了。
你学佛的所有的进程吧，都会对你的世界观什么有很大的影响，改变都会这个就是给你改善。比较快的方法呀，可以打打坐，比较快，哎，打打坐比较快。
我也不知道是心理的原因呢，还是身体的原因。有时候失眠吧，也没有。
甚至我们说最简单的，不要说佛学了，就世间的方法，你就旅游一个月。爬山，搞得身体很累。
运动，
哎，对对对，
打坐，
呼吸，对。
如果这个没有效果的话，怎么办？
还有一个办法，少林寺。
哈真的是这个。
找喉咙师傅，
哎，
哎，
这个呢，它有一个我们平常人不知道的力量，就是。天龙护法佛菩萨的加持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寺里，这个感觉跟那个住在寺外，
其实我也想学一些佛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入手，先去看什么经，用什么方法。今天梅老师讲的那个真心，我觉得 觉得他们高远他们远的问题，因为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问题，通过怎样的途径去去做，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
啊，这个这个那个就是好办，现在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入门方法，就是你参加乐藏，就是佛经一开始那个短篇都是故事，哎，很好懂，参加乐藏，这样的话你对佛教的了解就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了解绝对是正确的，直接听佛佛说的这个话，哎，可以参读读佛经，哎，好多人，哎，好多人开始约葬都会发生的。
谢谢李老师辛苦了。
嗯，不用客气。
我说碰到自己不想做的事儿，然后就纠结在那，这种我怎么做如何？比方说那个，我经常坐那个五号线，上面有一个乞丐要钱的，他根本就没残废，然后因为天天每次坐都会看到他，就可能知道他是个骗子，但是他就一直在要，他放着佛歌，然后在一直在要。啊，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怎么做？比方说那天钱包埋在他身里，懒得拿了，反正我无所谓，就不管，然后就不给他。但是说想，那人家都要了，然后那个就反正就，但这么一纠结吧，就又没有再做什么，就像这种具体的事儿，就一下子想法特别多，就这么。
首先从了义上说，你做如梦观这是很重要的，哎，忘了做如梦观呢，就这个当然也算好事，但是成时间上做如梦观要坚持。然后说具体这个给不给他钱，这个我们可以探讨，只要你做如梦观给不给钱都是好，哎，然后说给不给钱，我的个人意见啊，这个我觉得很明显不应该给，尤其是他放着佛歌来骗，他就是利用你，像那个为什么庙门口很多那个乞丐，他就是知道你佛教徒好那个心好，哎，好多佛教徒本身观念就是说我不管你骗不骗，反正我就管布施。注意这个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是，
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如果给一个骗子，现在很多就是哎骗子，如果你不管他怎么样就给他，这就是鼓励了他们。你这个布施啊是没有功德的，
有反效果。
哎，你给城市增加了这个叫什么呢？困难，管理困难。哎，我看那个有一次我在坐地铁，我坐的不多啊，他在那广播就说，请大家不要给人那个钱，是吧？哎，
你一给乞丐越多，
哎，他越多，因为上地铁随便谁都能上。你如果大家不给，这些人就不能，
要不到他就不来，
哎，他就不来了。你本来地铁就挤成那个样，弄一帮这个东西，嗯，所以要有智慧，哎，要有智，把你的钱呢用在，这个要讲投资效益，哎，这个效益是有跟你的功德大小是有关系的。
就是当你去考量这个投资效益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如梦观啊，你就我就是梦中度众生，梦中度众生的，我要求我梦中度众生效率高一些。
就是你做个好梦嘛，那寺院结缘的梦，而不是跟乞丐结缘的梦。
不，你可以不考虑，就是说我刚第一句话我不是说你随意嘛，只要你做如梦观你随意怎么做都反正都是正见，是吧？我说你随意，然后我就说如果你非要问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要考虑这个实际是不是布施。哎，你给了骗子不是布施，养了一大堆，就跟那个西单有一个磕头王天天在那磕头，一天收入4000块，哎，豪车一大堆，下了班住了这豪华宾馆，哎，大吃二喝，然后上了班一换衣服到那就磕头去了，那磕的来劲了，一天4000块，你那有几个工作能赶上呢？那个来劲儿的很。
他磕头还锻炼他的身体。
你如果要是大家都是那种思想，就养了一大批这个人，你说你算什么功德？你根本就没救助他的困难，是不是啊？你觉得你好像帮助别人拔苦了，人家心里头还，哎，不是拔苦，那是培养寄生虫。
只能说让他在梦里梦得更深。 同时又
那不要说那个了，
同时又是滋养，
就养成了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养成那个习气之后啊，他都不能不要，你知道吗？为什么呀？我天天坐在这儿就日进四千，我为什么不？我为什么要去工作？你把一个人毁了。哎，别别别，那个哎，你用话筒，用话筒声音大一点。
他如果他做刘梦观的那个乞丐，
哦，好啊。
反正就是别人给我钱，我就拿着呗，反正是
啊，对。
那就是我他红包大。
啊，是这样。
我跟他差不多，就是。
你等一下，我先回答他那个问题。他如果做刘梦观，就是清净种子，他的这种做法呢？他将来在这个就是如果他在梦醒之前他呀做牛做马还人家的那个布施，明白了吧？恶报自愿给的也是欠账啊。就是我，你比如说我给你布施100万，你要了，我也是自愿的，但是那个账上是你欠我100万呀，那个客观说你就欠了债了，你得还呐，这是客观规律。
就是老师说，我们就是管好自己的心，就可以，这就等于管好了一切，就是随缘度众生，就是随缘如梦观。就是我们怎么样保证，就是我的这个如梦观哈，它是很有智慧的，就是它不让我这个如梦观就是当成一种这个就是作恶的这个借口。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肯定是首先我就随缘哈、啊，但是他这个他如果说涉及到善恶的时候哈、啊，这个我怎么样能够让我更这个如梦观又锦上添花？好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抉择，我肯定是希望我是这个锦上添花的，
对吧？对，应该这样想。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知道做如梦观是最好的修行，然后呢。我就是如梦观的时候，我如果就是锦上添花，我做的呢又是很智慧的如梦观。这我们刚才这些讨论就是怎么智慧的做如梦观，就是说如果你不智慧的，就是不太用心的，我就是做如梦观也是很好的，哎，然后如果你再加上智慧，就做的这个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你梦醒之前，这个是不是智慧的抉择影响你的梦中的果报，就是这样，就是跟那个说的那个要这个要钱的磕头的，哎，他也做如梦观，但是在他梦醒之前呢，他后边他要还报，很可能他借的多了呀，还报他那个要还的很辛苦，连学佛法的机会都没有了，哎，那是很惨的。你这个因果报应啊，就是咱们这个虚假的因果报应也是丝毫不差的，借多少还多少，哎，很惨的。那个我说过，这个世间报就可以用一个比喻，就是存钱取钱嘛，哎，你取钱过多，那你下一生没存款，那你辛苦吧，哎，你很多像那个是流行的话，就是啊，下辈子你大恩大德，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很多真的是做牛做马还的那个势力啊，真的势力有的，古代都有记载，哎，你真的做牛做马去还去了，你学什么佛呀，还做什么如梦观啊，愚痴，哎，自己给自己，所以那是很惨的那种，就是哎，所以要有智慧，就是保证你在梦中醒来之前呢，至少你保证有善道，能升到善道，有学佛的条件，哎，要有这个智慧。你就跟那个乞丐，我也做如梦观，我就要，结果欠债过重，后边你一世忘掉佛法，谁知道你还到哪辈子呀什么的，结果就影响到你，根本影响到你修行了。所以这个智慧的做如梦观也是很重要的，至少你梦醒之前得保证你能够遇到佛法，能够生人身，能够有修行条件。你看现在很多人遇到佛法了，哎，有佛法也得了人身了，多少人不修行啊，七十人绝对没有七亿修行的是吧，7000万都没有。所以啊，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不是假话。哎，还要精心的用智慧的，就是给自己梦中修行条件啊，要来争取，这需要智慧。对对对，你就六度就行，就六度就行，不用那么复杂。哎，如梦观，你再加上我尽量多做六度。刚才说了随缘六度，你随缘也可以。这个，你比如布施，哎，你布施的多，布施的这个功德大，布施，你比如说布施三宝，帮助建寺。结果他又度很多众生，这里头都有你的功德，你说你福报多大？哎，你将来一定有这个很好的生活条件，让你有空闲，叫什么侠？侠满人生，对，你有空学佛呀、啊？哎，你到时候借钱太多，整天还钱，你顾得上学佛吗？哎，就六度就行，布施、持戒、忍辱就。在这方面没有众生你也可以练习啊，持戒布施。哎，
就是老师说我们就是管好自己的心就可以，就等于管好的一切，就是随缘度众生，就是随缘如梦观。就是我们怎么样保证，就是我的这个如梦观哈、啊、它是很有智慧的，就是它不让我去如梦观就是当成一种这个就是作恶的这个借口。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肯定是首先我是随缘哈、啊、但是他这个他如果说涉及到善恶的时候哈、啊、这个我怎么样能够让我更这个如梦观又锦上添花，好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抉择，我肯定是希望我是这个锦上添花的。
对啊，还是应该尽量这个就是按照世间法，也是应该尽量那个让他长寿一点，健康一点，病少一点，这样有利于你修行啊。
对对，
是吧，人生难得，得到这些，你要是能够长寿一点，你不是学佛的时间也长一点吗？你健康一点学，你像昨天哎一下病倒了，哎，这也，所以你注意身体是能够帮助修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注意。哎，就世间方法都可以用，打太极拳很好。这个太极拳呢、啊、内家拳，它不但是锻炼身体，它还调整身心，打通气脉，这个对身体的那个是真正的益处非常深非常大。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灵应该，也就是现在我们还说的就是身心灵要合一嘛，就是身心灵，身体，因为它跟你感觉有不实的地方嘛，一早晨起来你就感觉就是个不对，然后你就不去想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现在我就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上了老子学，他有一个天心操，所以太极拳就没打了。那天心操我就改在做地心操去了，因为他就拉筋嘛，他筋骨，然后就是龙骨，这个背骨，完全就被。在那里活动非常自如，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经都通经嘛。因为我们有了好的这个色身，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就会走得更远，学得更多一些。因为我们要醒来，真正的醒来，这个谁什么时候醒来？
如梦观最重要，在如梦观的基础上呢，就是叫智慧的如梦观，就是要这个把身体尽量调，但是不要在这个。上边下太大的功夫，反而耽误了那个修行，哎，也是不值得的，重点放错了。哎，很简单，你这健身的方法，哎，很简单，对，哎，就是你像我老跟大伙说要早睡早起，这个是作用非常大。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提前睡觉的这个时间段嘛，哎，但是呢，就是什么都没改变，就是提前睡觉时间段，但是对身体的帮助就特别大。像这样一句话，哎，你就这就是有智慧，哎，你就可以身体就大不一样。嗯，
刚才老师说那个如梦观，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我是这么想，就是说不是说如梦观现在就是梦中，就是梦这一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解决两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我一直就在想这个梦，我要想这个梦，我就想我现在怎么醒来，怎么醒。刚才三四年讲的就是说 三经讲就是说，阿如果我们回到阿赖耶识，或者第八识，我要把前七识全部空掉，我要把前七识空掉，或者说不是现就是仅有的空掉，空掉，怎么空？就是我们先一直我一直在怎么空，怎么就是要想要定的给它空掉。但是空啊，但我们讲第二个角度，一原力是短期原理，我列的所有性能力，不是说你想空，我也这里有空，但是我有一个人的心，他很恨，恨得很，你想空，他就是让你做一个噩梦，所以那你这个梦，你一定要想不想做噩梦，你必须把这个心原理解决掉，这是就是我觉得要解决两个事情，一个是自己要空这个梦，把这个气质空掉，自己这么想；第二个就是说，把其他的业力或原力的诱惑，你不要有影响。比如他恶梦、恶念影响你，他好人，他做好他好事，你们上天哎跟你共勉，你不要想我不想到这个回报，就是说我一定要静下来，就是我的业力尽量回到阿赖耶识，就把前七识全部空掉。但空的前七识，这个原理是很重要的。不要你们，我一个人在这，你们所有心都对我很恨，那我想定下来，你就定。你来个心，你给我做做做做做做鬼，
对，
就梦我醒来。所以我就把这个原理的阴阳化解，就是佛的阴我把阴阳化解。我这么理解。
我们修只能修自己的心，修不了别人的心。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的影响，实际上不影响我们做如梦观。就是环境恶劣，你可以来这个就是改变的方法是用你的修行来影响别人的心的改变，让他改变对你的看法。哎，还是就是修是下修心是修自己的心，功夫下在自己身上，用改变自己来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哎，就是你不可能去这个就是修别人的心，哎，让他去掉那个因缘。所以再一个就是说，你还可以这样来想，就是比如这个人呢，天天给你穿小鞋，天天给你找别扭，哎，你很难这个就是制止他，也很难躲开他。你如果修行的好的话，你可以就当成我就是修忍辱的好机会，哎，他又不是杀了你，是吧？就是骂你几句，给你点不好的看，你心里头知道这是自己前生的恶报，不要当回事儿，哎，所以自己化解是在自己心里头这样化解。你如果
没有说修别人的心，
哎，对，就是你，
我也就是，
哎，对，
他今天化解，因为他把恨你。
《金刚经》说的意思啊，就是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如果你认为你在忍辱，这个忍辱啊，还是很艰难的，还不是最好的忍辱。最好的忍辱是什么呀？不是忍辱，没有辱可忍，哎，就是个假象嘛。哎，我前生骂过他，他这声影片放出来了，哎，我知道心里头啊，根本。这就是个回声嘛，是吧？哎，高高兴兴的修如梦观也不难受，这是最好的修行。修如梦观，哎，没他没我，就是前生我骂他的回声回来了，哎，这是消业，这是好事儿，变得这个这样来修，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记得那个鸡汤里头有一句说，我们改变了不了世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是吧？哎，实际上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你改变任何人是个方便说法，就是什么呀？由于你改变自己的改变的好，引起了别人
对
你的哎改变。所以我们就在自己心上修行上，好下好好好下功夫就行了。
啊，李老师好，各位法师好，我其实也算是一个初学学佛的，接触佛学的人。那么通过最近啊，我应该是从三月份开始接触这个《大乘业藏》，读完了《宝篇佛经》，佛经里边讲到很多啊，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些弟子对佛菩萨的那个恭敬心。给我印象 是天马金星。那么，比起我的那个生活实际，我对这方面是茫然的。在生活当中，我想问老师和法师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培养或者是把这个恭敬心给做得更好，我在家里该怎么礼佛？比如说，我该供养佛，供养什么佛才好？我该怎么做？我想要得到一些解决的那个开始，谢谢。
这些。就跟师兄弟们，尤其是跟法师们有机会，你就直接问，这个很好解决的。因为总的来说呀，只要你有恭敬心，这就是善念嘛。你供，就是总的说啊，你供哪个佛都好，因为从了义上说呀，佛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智慧，他们是。他们的法身哈，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本身呐，佛跟佛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因为什么，他全部佛法种子都圆满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你如果供养一个佛，你跟他的心相应，就等于是跟所有佛心相应，所以那个你念一个佛就等于念所有的佛，因为他那个思想啊相应，你跟一个跟这一点相应，就是跟所有佛这一点相应，所以那个都不重要，随自己的缘，也可以请教法师，也可以这个怎么做都对，反正是行善事怎么做都对。这个基础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如梦观，你如果把它当真实啊，就觉得问题很严重。你要是知道这一切是梦啊，你方向对，怎么做都好，不用太这个纠结。佛教里头这样的修行实例也很多，他根本那个字儿就念错了，或者根本那个话就说的不对，或者个，但是他非常虔诚，他就能那个，因为调整心是目的嘛，
因为刚才大家讨论很多就关于像做好事的如梦观之间这个关系哈，我就觉得我想，因为刚才大家问了很多，我觉得我之前有个我可以分享一下，就简单分享我之前的这个一个经历。就说我觉得我们学这个佛的人很多其实是对这个做好事对慈悲喜舍是非常的，就大家都有个心，而且能够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就说哎，什么事我觉得是很惭愧，觉得我还没帮到人，我没去帮到别人，没去度众生，没有布施钱，看到乞丐没给他，然后自己觉得很难过很惭愧，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先把这个搞清楚，就是慈悲喜舍和这个空性的关系，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要搞清楚，就是说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嘛，他的学佛的这个境界过程，他的层次远远低于空性方面。这点能学大部分经典，看得特别清楚。大部分经典有一段话就讲说，如果你交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得四无量心，就得慈悲喜舍，得五神通，就你得了神通，然后呢，你还得什么？得十法力，就你能够教所有人都达到十法力，所有人都得了五神通，所有人都得了四无量心。你的功德没有一个没有那个另外一个人功德大，另外一个人功德教一个人的小乘的初果，小乘的初果那不是我们大乘的，只是小乘的初果而已。你的功德没有一个人的教一个人的小乘的初果大，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读来确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这一点，就是老师说的通信。为什么？因为小乘的初果里面有人物，那是真正的佛法，那是真正的空性，它里面有空性的，哪怕只是突然人我一点点而已，它的功德已经远远超过你教所有人的四无量心了。
因为它是真实的功德，它已经是在积累自己的法身种子，它已经在接近从梦中醒来的目标，这是真实功德。你在梦里头你折腾，咱们说了，你再折腾多大的功德没有用。
对啊，就是你想一个小乘的初果，能够我们现在学唯识的老师学如梦观，那个远远它的空性的力量远远比不上我们现在做如梦观的空性的力量，对吧？
大乘正的空性如大海，小乘正的空性只是一滴水。大乘是万法皆空，小乘是只空人我，万法都不空。
而且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感受，就是说，就我们其实对这个，我们其实只有这个观念非常强。我们很多都学过小乘佛法，小乘佛法都是讲的苦嘛，都讲苦集灭道。所以其实我们学大乘空性，我们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叫无见苦嘛。其实没有苦，没有难，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如果你去做好事，你认为有苦有难，有众生在受苦，有众生在受磨难，你已经错了，你已经不是在做无目光了，
已经不是真实功德，已经不是清净种子，已经是梦里的，增加梦里的福报了。
尤其对我们很多就是我们都大家都学佛学太久了，我们有非常强的事物感情，就是慈悲喜舍。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有过量的慈悲喜舍的人，你再去见你可以不去布施，你有布施冲动你可以不去布施。为什么？因为你想布施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东西执着了，你已经认为有苦有难，你这就说我不见苦不见难我不去布施，这反而是对着你，是你是让自己得空性的。当然佛教六度说我们教十，这个就十善法教之众生，就是世间的人。但如果你到了一个阶段，你这种你的空性要更加重要，你其实更加重要是怎么样想办法去对着你的以前的邪见种子，你知实有的种子，空性是个意味，你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空性。
对，所以说你读大乘经一个四句句功德就秒杀一切这个世间善，哎，一定记住这个，就是懂不懂空性，认为不认为这是梦，哎，嗯，好，嗯，咱们还有过了一刻钟了。